第二年，格鲁夫因其深刻的洞察力和英明的决断力，当上了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1992年，英特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企业。到1995年，英特尔累计生产了 1.6 亿个芯片，一举占领了世界 80% 的个人计算机市场，取得了绝对霸权。当然，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当时间的指针前进到2020年，英特尔重新面临巨大挑战，自家7纳米芯片延期发布，竞争对手 AMD 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和英伟达在更多赛道上向英特尔发起了猛烈冲击，遭到苹果公司抛弃，甚至有些媒体发出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英特尔的疑问。看到英特尔在新制程技术上挣扎，他指安迪·格鲁夫可能在坟墓里都不会安心。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你有没有被逼到命运的墙角？你有没有试过触碰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的底线？转折的瞬间你会怎么问自己？再看一下英特尔这个案例，请记得也问自己两个触底反弹的问题。第一，如果我失败了，代替我的家伙会怎么办？第二，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安全感不是索要的，而是给予的。有一个新精英生涯的学员，处在生命中最好的年华，他身材高挑，年轻漂亮，有一个如果他愿意可以一辈子不用工作的家境，还有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半年努力下来，他已小有成就。这样的女孩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人吧，可惜不是。她最近一直在谈恋爱，找了一个又一个，每次都草草收场。问她原因，她说，我只想找一个人陪，我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希望找到一个能给我安全感的人。这个人应该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给我很好的安全感，但我却找不到。怎样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全感？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刘丽，1980年出生，曾是厦门一家洗脚城的洗脚妹。她来自安徽农村，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就辍学了。她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刘丽每天工作12个小时，收入2-3千元。她没有什么姿色，也没有什么积蓄，还从事着一份越老越吃力的工作。总之，从理论上来说，她应该是那种世界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洗脚妹，多年来每个月除了自己几百元的生活费，她把其余的钱都资助给了100多名贫困中小学生。这些资助款足够在厦门付一套房子的首付，让她安安心心地过小日子。为了赚钱，她没日没夜地加班，但是每个月总有2天她会请假乘坐公交车去看望受助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生活困难。因为刘丽13岁时因贫困辍学打工，深知学习能够改变命运。后来他还成为一个公益爱心组织的发起人，和数百位志同道合的爱心人士一起助学。创业之后，他每年要拿出 25% 的利润做慈善。在这个物欲横流、人人自危的社会，这是怎样一种强大与坦荡？他的心里需要多么强大的安全感？洗脚妹刘丽是如何开始这段旅程的？刚刚开始做洗脚妹的时候，刘丽自己也不接受，我从小到大都是年级第一名， 怎么出来工作，就是去按别人的臭脚丫子。第一月的工资是1800元，刘丽把1500元借给家里，希望父母可以宽慰一些，但没想到遭到了父母的痛骂。村里有人说，你和别人睡觉赚钱，是不是真的？刘丽不敢告诉他们真相，因为告诉他们也不会懂。刘丽只好骗他们说，我在服装厂工作。洗脚城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个20岁的女孩子，必须学会每天面对一些突发事件，还要应付家人的猜测。她每月给家人寄去大部分的钱，以支持弟弟妹妹读书。2年过去，她的家境慢慢变好，家里盖起了房子，弟弟妹妹也开始上学。但是就在那年春节回家时，刘丽的父母由于女儿的不光彩工作，竟然把她赶了出来，这让刘丽彻底崩溃。在外面受苦受累，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还有一个家，我家里需要我。可是听到我爸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连死的心都有。他不是委屈，而是绝望。刘丽想到了死，也准备好了刀，却一直没有滑下去。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外面的世界，你打拼的伤痕累累，磕磕碰碰回到你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却被最亲的人一刀刺中你心房中最痛最脆弱的地方。那一年春节的刘丽正在经历这样的痛苦，她的委屈无奈和对辍学的痛心一起涌上，彻底把她毁灭，把她多年唯一的安全感毁灭。如果你是刘丽，你会怎么做？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转念，刘丽在那一刻做了一个决定，而且她在接下来的几年会无数次的感谢这个决定，因为正是这个决定让她彻底成为命运的主人。我还不能死，我弟弟妹妹还要读书，我要让村里出2个大学生。刘丽放下刀，抬起头，开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从2001年开始，她联系了家乡里穷困的孩子，并开始收集衣服，攒钱。一开始是帮助自己村里的孩子，后来慢慢的开始帮助厦门附近的孩子。有着一双关节变形、长满老茧的手的洗脚妹刘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坚定地给予许多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人问他，你的这份爱意源自什么？刘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4年级的时候，我是班级第一名，我要上台去面对整个年级演讲，那是我一生最骄傲的时候。但是我很害怕，因为我没有鞋子，我穿了一只姥姥的鞋子，穿了一只隔壁姥姥的鞋子，一只蓝色的，一只绿色的，但是我没有赤脚上去，我很害怕别人看到我穿的那双不一样的鞋子。可是不管怎样，我还是穿上了鞋子，我站上去了。这样的恩情我要延续下去。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个让人尊敬的女子，她素面朝天，她宁静幸福，她善良安详。她说，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让村里读不起书的孩子都能上学。听完刘丽的故事，你会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生命中的安全感是如何获得的？我们的安全感如何被摧毁，又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全感不是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而是内心深处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全感不是从别人身上拿到什么，而是给予这个世界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 安全感是给予的，而不是索要的。刘丽因为家庭需要她而觉得安全，又因为家庭排斥她而失去这份安全。在准备死亡的那一瞬间，她幸运地找到了更大的目标。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村里出两个大学生，把一直在她心中的那份恩情延续下去。在那一瞬间，刘丽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安全与平静。正是这样一种给予的力量，让这个普通女子拥有了那种看淡钱财的安全与从容。那些紧锁自己内心，整天盘算别人的人，那些躲在自己的小窝里，整天等待别人救援的人，那些躺在优渥的物质条件之上，惶恐地担心失去的人，那些内心没有安全感的人，你们能够做些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你能为此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在最恐惧的地方，无条件地去支持一个人，一些人，甚至一群人。支持别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支持者也永远不会失败。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心灵女王奥普拉·温弗瑞在2008年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如果你受了伤，你需要帮助他人减轻伤痛。如果你感到痛苦，就去帮助他人减轻痛苦。如果你的生活一团糟，就去帮助其他处在困境中的人摆脱困境。安全感是给予的，不是索要的，请你一定记得。